从空中楼阁到根基奠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顺利完成课程，贵在坚持。坚持需要信念，树立学习为主的观念。
回头看看，神一路的看顾保守着我，他看重我，使用我。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我是阮一新，
我是杨天成。
啊，非常高兴我们在毕业周特辑特别邀请了杨天成老师成为我的配搭。
嗯，
啊，因为呢，在最后这三天呢，我们都会分享毕业生的一些资料，啊，也有分享同学的见证。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已经听过前面三门课？啊，前面三课呢，我们邀请了三位很有分量的同工来分享培灵信息，让杨天成老师帮我们重温一下。万一你如果真的错过了，赶快在网上在微信里面可以重温。
对，我们过去几课呢，我们请了不同的一些牧者给我们来分享，比如说卢文牧师讲到这个传承啊，然后姚谦牧师讲到这个做主精兵奋力前行，那么也请文慧老师也讲到为主活得不一样。那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分享的当中呢，我们看到每一次呢都有重量级的牧师啊传道人跟我们来分享。
对，所以呢我们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态来迎接这个毕业周特辑。在毕业周特辑里面，我们有培灵的信息，也有学院的情况的介绍，同学的见证，希望大家了继续的听我们这六集的毕业周特辑。刚才已经说了，卢文牧师帮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沉船。但是其实呢，我们呢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有一个五年计划，有一个口号叫开拓动员传承。
开拓动员传承，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动力的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动力啊。
对，从16年到2020年，我们这五年呢都环绕这三方面的主题。那既然是毕业周，我们真的要重温一下这个主题，开拓动员传承。开拓是怎么意思呢？
开拓呢，就是有更多的80后啊90后的人，这些青年人啊，能够收听我们良友的课程，能够参加这个本科的学习。
等一下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会分享一些毕业生的数据，还有学生的数据。其中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希望有多一点年轻人。那年轻人怎么算呢？80后90后就是年轻人。
其实80后90后已经是
都不
年轻
了。但是对我们神学生来说了啊，希望多一点80后90后。当然呢，现在千禧后的都已经念大学了吧。
嗯，对。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多一点，开拓多一点年轻人来参加我们良院的学习。好了，第二个主题就是动员。那我们怎么样动员弟兄姊妹呢？
就是动员学员呢，在各省市，在少数民族当中来拓展收这个学生啊，那与学生携手来开拓不同的媒体啊，公共的平台，让更多的信徒呢，可以在网上、手机上或者通过这个播放器来听这个良远课程
啊。对了，因为呢动员呢，除了是动员我们老师不停制作一些新的科目以外，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动员学员。等一下我们也会分布，大家可以先想一想，你猜想我们良远有多少的学生，然后也想一想到底我们的学生哪一省比较多。等一下我会公布一些数据，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的学生是怎么样分布的啊。有一些省呢是多一点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的人是少一点的。所以我希望呢弟兄姊妹，每一个良院的同学都是我们的良院大使，在自己的地方去推广学习，鼓励更多弟兄姊妹装备。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媒体很方便，除了听中波短波以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听课？
可以在网上或者手机啊，或者是播放器啊，都可以听的。
对，很方便啊。等一下有机会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 APP 啊等等。另外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目标，既然是毕业周，我们每年呢都希望有300个毕业生。你猜想到现在十月我们达标没有？
这要看看我们那个具体的数字哦。
对，但是我先告诉大家是还没达标的，因为这个目标是到年底算的嘛。
嗯，
所以呢最后还有两个月，大家要努力努力。
对，如果两个月以内呢，大家如果你差一点点赶快加油啊。
对，等一下我们也会分享了，你如果差一点点那怎么样可以毕业，等一下告诉你一些秘密还有一些锦囊。另外呢，最后刚才就是跟卢牧师所分享的，无论是传承或是
乘船，
乘船都一样的了。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能够让有更多的这个学员呢，特别是80后90后的这个包括70后啊，这些学员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去完成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基督工人。
对，因为呢我们良友电台呢就已经69年了。
嗯，
69年已经是两三代了。啊，我们同学当中呢也有是三代的人是良院的同学了。真的不简单。啊，就是祖父，然后父亲，然后到他自己。
啊，那这是
三代的
传承哦。
对。啊，当然呢我们更希望呢就是多一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接受装备以后了，可以啊，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啦、牧养啦、传道啦，啊，甚至在本地或者是啊不同的群体当中做宣教的工作，
嗯，
这个很重要。
对，
对我们来说，电台的老师来说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有越来越多老师要退休了。
嗯，对，所以希望我们呢，不单我们自己啊，也让我们的学员呢，特别是教牧之道的学员呢，能够不断的出来，有更多的人去学习。
嗯。那既然呢今天是毕业周啊，我就先告诉大家一些秘密。杨天成老师，你知道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以前叫什么名字吧？
农村圣经学院。
对，我们呢是从82年大概10月左右开始农村圣经学院。那头十年呢是没有报名的，也没有参加考试的。
就是自己听了就
学
了。
啊，就是光听课。啊，所以呢从82年到91年的时候是没有报名的。然后我们91年呢把农村圣经学院改名叫良友圣经学院。
嗯，
那开始呢就有人报名了。从92年开始呢就有人报名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说有记录的学生呢是从92年开始。那以前呢我们呢只有本科，那个年代只有本科。如果大家想要认识良友圣经的历史呢，你可以参考我们的课程概览，在网上可以下载，在 APP 可以下载。啊，然后里面呢就有讲到我们以前的学制，曾经有四年制，也有三年制。啊，然后现在90年代开始了，我们是两年制。
两年制。
啊，所以呢我们本科是我们主要的课程。但是呢中间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义工培训课程啊，晋升课程。到了现在呢我们要报名的就两个科目，就是本科文凭课程还有晋升文凭课程。啊，因为我们以前的义工培训课程基础课程呢就现在已经不用报名了。现在我们呢从去年开始呢我们把基础课程提升为启航课程，就已经开放给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啊，杨天成老师，你猜想从92年到今年的年中大概六月的时候，我们总共录取了多少学生呢？大概
应该有15000吧。
嗯，你的估计很靠近的。
嗯，
非常靠近，因为我们电脑了真的是有统计的。简单来说了，我们从92年到今年年中的时候了，大概有17000的同学。
哇，17000啊！
这个不是报名哦，这个是录取啊。
录取
啊，录取就不简单了，起码要交得救见证，通过啊。最近几年的本科同学还要先考入学考试才可以过来。那你猜想我们17000左右的同学啊，当然这个数字是包括以前的义工培训课程啊、本科啦、晋升啦等等啊，里面本科有多少个毕业生呢？
本科也有2000多人吧。嗯，
对，其实呢，到今年年中呢，我们光说本科了，就已经超过2400了。
嗯，2400。
2400，这个你说是不是一个大的数字呢？对比总共所有课程加起来的17000，好像不大。但是呢，对神学院的规模来说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真的是最多的毕业生的学校。
嗯，的确是。
等一下我们会再分享一下到底这2400左右的毕业同学，本科的毕业同学他们是哪一个省比较多的。那再猜一下，我们晋升文凭课程，晋升文凭课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11年7月的时候开始，我们把以前晋升科提高水平，要做功课的啦，要毕业的啦，所以呢就变成有文凭的。以前那个是没文凭的，现在那个呢是有文凭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晋升的同学呢大概有420多个同学
报名的
已经录取的
啊，
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录取的。杨天成老师，你觉得我们400多个晋升文凭的同学有多少已经毕业了？
要400多里面如果有毕业的话，我想也应该有100多吧。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就很鼓励弟兄姊妹真的要学到底，特别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有毕业周开学周了，就是要为弟兄姊妹打气鼓励。当然呢不光是我们老师在大力的推动，更要的就是让大家来听听同学的见证，同学自己的分享呢是最有力的。所以呢这一次晋升文凭当中呢已经有130多人毕业，这个也是非常欣慰的，对我们老师来说。所以这样算起来了，历年的毕业生呢也差不多已经有3000人了。
哦，3000人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呢不是说哦你毕业了那以后我就不用关心你了，其实不是的。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曾经跟我说，老师虽然我毕业你还要关心我啊。我还会来电台找你的，我还会发电邮找你的。我说欢迎欢迎，你可以继续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也是弟兄姊妹老师跟同学的关系。我也鼓励毕业的同学继续学习，无论你本科毕业继续念晋升，或者是你不报名参加你也可以继续听，因为我们很多新的课嘛，对不对？
嗯，对。
那我们呢其实除了有三套广播课程，就是启航课程、本科还有晋升以外，其实我们从15年开始的，我们呢有一个培训，这个呢叫教牧之道的培训。所以呢我们呢已经有4期的同学所以教牧之道啊，杨老师你也知道我们有多少同学。
嗯，现在已经有75个人来录取了，那么毕业的呢有36个毕业，差不多一半的人毕业啊。
嗯，其实呢刚好是10月，我们呢有第3期的同学会毕业，所以加上3期的同学的话大概已经有50人毕业了。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我们在下个礼拜的开学周里面呢，我们也会特别邀请马贵老师、英年老师来分享一下教牧之道的同学的情况。今天我们只是点一点题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刚才所分享的是92年到今年的6月，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再讲一些更新的，就是今年的情况我们的电脑的同工啊每个月帮我们算的
统计的
统计一下。杨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到今年9月底我们已经录取了多少同学。
嗯，这是最新的啊，就是9月底啊。嗯，就是文凭课程呢，就是本科的文凭课程呢已经有497个录取，有晋升文凭呢是33个录取，加起来呢总共人数是530个人已经被录取。那么毕业的呢就是本科文凭课程呢是109个，晋升文凭课程呢是17位，那总数加起来呢是126位。
那我们那么详细的告诉你今年的情况呢，就是要让弟兄姊妹加把劲。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呢？我们希望每年
300位的毕业生啊。
对啊，但是到9月底才有126位，你知道吗？台长啊有一次问我，到底我们今年能不能达到300人毕业的目标啦？然后我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努力， 当然不光是老师努力批改作业，还有更重要的是同学要努力参加考试，
加紧
特别是最后一关，本科的同学要写那个毕业奖章，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就是卡住在这里了。那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也会邀请童真牧师来分享到底怎么样写毕业奖章可以写得好一点，比较容易通过啊。其实呢，如果大家有听杨天成老师跟姚谦牧师的讲道实习新约，
对，
一定对你有帮助的。
对，现在然后播这个旧约讲道
实习，对，现在两位老师呢很忙，这个月都很忙，就是要在赶路这个旧约的讲道实习。所以我们这些讲道学啦、释经与讲道啦、这些讲道实习的，都是帮助你更好的学习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了真的努力啊，特别是你们看看自己的成绩单，如果剩下三门课还没考的，
赶快加油，
请你赶快电邮给老师，我们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完成这个课，最后两个月可以冲刺一下。
对，所以300个人有你的份啊，每个人都是要加油啊。
啊，我们在听同学的见证之前，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到底我们的毕业生是哪一个省最多了？让杨老师来分享一下。
这里我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在本科的里面有毕业最多的五大省份。第一个呢就是安徽，第二是黑龙江，第三是甘肃的，第四是山东，第五是江苏。
这个呢是本科毕业同学差不多2300多个同学当中的统计。晋升呢其实也差不多，你猜晋升的毕业生最多也是哪一个省？
最多的也是安徽啊，这两个地方都是最多的。
对，安徽是最多同学，所以最多毕业生，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另外呢，晋升呢第二位呢就是浙江，然后是上海、内蒙、甘肃啊，有一点分配不一样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本科毕业的真的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学习晋升。然后我们教牧知道的毕业了大概因为人数比较少一点嘛，所以也是安徽第一名。所以呢，现在我恭喜安徽的同学，你是三套课程都是第一位毕业生来说啊。那其他省的弟兄姊妹呢要加把劲
了。加把劲，对，第一是安徽，第二是山东，第三是江苏，然后浙江，最后是广东。
这个是教牧知道毕业生的分配。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听完同学的见证以后呢，我们还会分享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鼓励多一点年轻人来学习。我们今天呢会有我们浙江的沈姊妹来分享她的毕业见证。沈姊妹呢，她在见证里面呢曾经说她有一些软弱，但是她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软弱呢？等一下听完再跟你讨论。
不曾想过能够在2年的时间里拿到良院的本科毕业证书，因为我本性中有一种懒散和安于现状的因素。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涯，总是被老师批评为不够努力。我不喜欢追求自己认为艰难的目标，其实就是没有刻苦的心智和坚韧的毅力。也许这跟我从前风平浪静的生活有关，因为没有经历的人自然就变得平庸。虽然我跟着母亲去教堂，十几年前就受洗，但是我真正认识主却是在某一段的经历之后被光照。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从前以为我一直都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是错误的。在神面前依然有很多的罪，只是自己心眼不开，未曾明白，所以懒散自然也是一种罪。主内的长辈很用心地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我没有自己的小家庭，因此也不需要在工作之外照顾孩子，回家之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时间就变得充裕。老长辈说，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呢？你为什么不去读良友圣经学院呢？好好装备自己，熟悉神的话语，以备可以为主所用。你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呢？ 回顾我失败的前半生，我学过一些东西，画画、钢琴、英语，可确实没有任何一样是精通的，都是三分钟的热度。我觉得老长辈的话是对的，只是我也很怕自己那种懒散的罪发作。之后的几天，我祷告神，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浪费时间。于是，我开始打开良苑的网站，学习先期的四门课程。好的习惯是需要毅力的，而这毅力当然来自神的怜悯和督促。当你开始迈开这一步，并且靠着神充满信心的时候，坚持就来了。我先学完了四门课程，参加了入学考试。当收到入学通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这是神的回应和鼓励。我也告知了老长辈，老长辈很为我高兴，也一直鼓励我，要我坚持下去。正式开始学习了，在学习过程中，恐怕最难过的几个问题就是疲倦造成的分心，事物一多之后无法坚持，以及考试中遇到的困难。我自身的身体比较差，学习后期因为工作上的疲劳，一度整个月都与咳嗽感冒相伴，脑袋昏昏沉沉。人的惰性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停止过一次，就会慢慢的有第二次的休息，第三次的休息，还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身体不好的时候，适当的休息是正确的，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懒散。每次当我停止上课超过几天，我内心就会开始焦虑、自责。我知道，这是神在催促。而老长辈也常常会在交通中询问一下我学习的情况，鼓励我。因而每每到这样的情况，我又会打开电脑继续学习。而当你回头捡起学业的时候，坚持就又来了。每一次做考题的时候，我很害怕不及格。然而我的家人说，你为什么害怕呢？如果不及格，说明你确实没有掌握真理，那么就请教老师，懂了再补考好了，坦诚地面对老师。我想这是对的，于是在面对考题的时候就不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的学业成绩比较不稳定，有高有低，我就认真看老师的评语，看看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也有超低空飞行的时候，而那门课恰恰当初是我最自信的一门，逐日学教法。成绩出来的时候差点就不及格了，我几乎不能相信。然而看老师评语才明白，其实我在学习的时候是依赖了自己的经验，骄傲得很，竟然在教案中忘记写上开头的祷告与结尾时的祷告，把主都丢了。良苑的老师还是太客气了一点。写毕业讲章，我差不多写了一个多月，因为之前一直不能落笔，我没有讲到的实际经历，因而对于我有些困难。拿到经文，我一直祷告，每天读一遍，也注意主内长辈们的实际教导。其实圣经都是相关联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慢慢的大纲就出来了，再慢慢的能够一段一段的解析经文了。写完讲章那天，我也做好了准备，如果通不过就再请教老师再写，因为通不过就说明你还不能毕业。带着这样的心，我便少了很多焦虑、骄傲、懒散、分心、过度的焦虑，都是学习的大敌。然而我一一经历， 确实是神怜悯，叫我在学习中得到操练。拿到毕业证书的那刻，我很高兴。然而，这高兴并非是松了一口气。如同老师们所常常提醒我们的，毕业不代表一切都好了，这只是刚刚开始，也不代表我们在真理上已经完全了，而只是在头脑上稍微明白了一些。生命则是需要不断地去靠着主经历和磨练的。谢谢主的恩典，谢谢良苑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也谢谢主内长辈的不断鼓励。我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觉得良苑给我打下了归正的信仰根基，带给我真理方面的造就。从一开始的初信造就，到后来的新约旧约宗览，我觉得每一个课程的内容与我而言都好像是全新的，也深切发现自己对真理几乎是完全空白的。我目前侍奉的位置是主日学老师，从小带孩子来到主前学习真理，这保守他们到老也不失脚，故而我将良苑所学的真理知识、主所带领的见证、自己的失败、日常生活的带领，在主日学中与孩子们一起分享。良苑学习虽有很多不同的难处，但我信靠主坚持到底，以真理和主所给的意志抵挡魔鬼的引诱，必然可以完成学习。我这么懒惰的一个人能够靠主胜过，弟兄姊妹们一定更可以。
谢谢沈姊妹的分享。其实我认识沈姊妹，她一点都不懒惰，她很谦卑说自己懒惰，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呢，还是能完成，可以毕业。
对，作为一个在工作的当中的一个姊妹啊，能够这样的抓紧时间读书，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学员都可以做到的。
啊，杨天成老师了，我们刚才分享了一点点的数据，原来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要明天才可以继续为大家分享毕业生的近况，还有呢，怎么样帮助毕业生可以学得更好，啊，学到底，学到毕业，这个很重要。特别呢，我们今天再次呼吁，我们希望多一点年轻人来学习。
对，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员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学习，然后在学习当中能够毕业啊。
对，那我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今年的事工主题，
就是开拓动员传承，
开拓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有不同省份的弟兄姊妹来参与良苑的学习，也动员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媒体平台推广我们的节目，更重要的
就是
传承，
让有更多的学员能够毕业，然后有更多的工人能够参与主的大使命。
好，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